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林直省水利。夏商周三代规划治理水土的制度非常详尽。自从井田制废除后，沟渠水道被填塞，水利常常得不到治理，于是人们开凿渠塘井碑用来灌溉农田。明朝初年，太祖皇帝诏令各地官员，百姓有关于水利的建议呈报上来，就立即上奏。到了洪武二十七年，特别谕令公布，凡是能够蓄水排水用来防备旱涝的碑塘湖堰，都要根据地形加以修治。于是分别派遣国子监学生和有才能的人到全国各地督促修治水利。第二年冬天，各地郡县纷纷上奏，总共开凿塘堰40987处，朝廷体恤百姓可谓至极。此后有新修水利的工程，有的征调本境民夫，有的借助邻县力量，有的支用官府材料，有的开采山场资源，有的在农闲时聚集工匠，有的随时办事，有的派遣大臣督办完成。整个明朝水政屡次修治，可以详细列举如下。洪武元年，修治河州桐城堰闸，周围200多里。洪武四年，修治新安陵渠，修建了36座斗渠。渠水发源于海洋山，是秦朝时开凿的，灌溉田地万顷。马援曾修葺过，后来毁坏，到这时才重新修复。洪武六年，征发松江，嘉兴民夫20000人开挖上海胡家港，从海口到槽经1200多丈，用来通行海船，并且疏浚海盐港浦。洪武八年，开凿登州蓬莱隔河，命令耿炳文疏浚金阳洪渠堰，灌溉金阳、三原、礼泉、高陵、临潼的田地200多里。洪武九年，修治彭州都江堰。洪武十二年，李文忠上奏说，陕西遭受盐碱地之苦，请求在城中开凿水渠，远远的引龙首渠水向东注入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用石头砌筑渠道。洪武十四年，修筑海盐海塘。洪武十七年，修筑磁州漳河决堤，掘开荆州岳山坝，用来灌溉民田。洪武十九年，修筑长乐海堤。洪武二十三年，修治崇明，海门决堤23900多丈，动用民夫25万人。四川永宁宣慰使上奏说，所辖水道有190处险滩，江门大滩有82处，都被石头堵塞。皇帝诏令颍川侯曹镇前往疏浚。洪武二十四年，修治临海横山临水闸，宁海、奉化海堤4300多丈，修筑上虞海堤4000丈，改建石闸，疏浚定海、鄞县两县的东钱湖，灌溉农田数万顷。洪武二十五年，开凿溧阳银树东坝河道，从十字港到沙子河胭脂坝4300多丈，动用民夫359000多人。洪武二十七年，疏浚山阳之家河。玉林州百姓上奏说，州南北两条江相距20多里，请求开凿连通，设置石斗等闸。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。洪武二十九年，修筑河南洛河堤坝，又修复新安陵渠。当时尚书唐铎因军事行动到达那里，绘制了陵渠的地形图，报告朝廷，请求挖深加宽，使官船能够通行，以运送军粮。皇帝命令御史严震只用火烧凿开斗尖的石头，运粮通道果然畅通了。洪武三十一年，洪渠堰毁坏，又命令耿炳文修治，并且疏浚渠道13000多丈。建文四年，疏浚吴淞江。永乐元年，修治安陆金山汉水塌岸、章丘洛河东堤、高密和潍县的决口河岸、安阳河堤、福山护城决堤、浙江者山江塘、余干龙窟坝塘岸、临颍楚河决口、潍县白浪河堤、潜山和怀宁的碑堰、高腰清奇和罗婆围、通州徐灶和石立等港、平遥广济渠、句容杨家港和王汉伟等堤、肇庆何凤祥摇头冈决岸、南阳高家和屯头二堰，以及沙河和里河等河堤，下县古河决口30多里，修筑河州宝大等为120多里，蓄水斗门9处，疏浚昌邑河渠5处，开凿嘉定小横沥来连通秦津和赵津，疏浚昆山葫芦等河，命令夏元吉治理苏州、松江、嘉兴的水患，疏浚华亭、上海的运盐河、金山渭闸以及槽经分水港。夏元吉上奏说，这西各郡苏州、松江处于最下游，嘉兴、湖州、常州地势较高， 被太湖环绕，绵延500里，接纳杭州、湖州、宣州、歙州西涧的水，分散注入淀山等湖，然后进入三莽。近来因为浦港淤塞，水涨泛滥，危害庄稼。治理的方法在于疏浚吴淞江等浦口。考察吴淞江绵延200多里，宽150多丈，西接太湖，东通大海，前代经常疏浚。但是它处于潮汐冲击之处，刚疏浚又淤塞。从吴江长桥到下界浦120多里，水流虽然通畅，但实际上很多地方狭窄水浅。从下界浦到上海南仓浦口130多里，潮汐淤塞已经变成平地，泥沙游动堆积，难以施工。嘉定刘家港就是古代的娄江，直接入海，常熟白毛港直接入长江，都是水面宽阔、水流湍急的河道。应该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、安亭等浦口，引导太湖各水流入刘家港和白毛港，使水势分流。淞江大黄浦是通往吴淞江的重要通道，现在下游受阻堵塞，难以疏浚。旁边有范家浜，到南仓浦口直接通向大海。应该挖深加宽，上接大黄浦，连通卯湖之水，差不多可以恢复与共中三江入海的旧观。水道畅通之后，再根据地形各自设置石闸，按时起闭。每年水干时预先修治为岸，以防暴水，那么水患就可以平息了。皇帝命令征发民夫开挖疏浚，夏元吉昼夜步行，身先士卒，工程于是完成。永乐2年，修治泰州荷塘18000丈，新化南北堤，泰兴沿江为岸，陆河瓜埠等屯田。疏浚丹徒通潮旧江，又修治象山礁湖塘岸、海康和徐闻两县的纳隐坡和钓鲤等港堤岸、黄岩混水等15座闸、6座斗门、孟津河堤、分宜湖塘、五至马田堤岸、香山竹径水碑，修复新安分水塘。新安有一条江，发源于海洋山，江中横筑石坝，分为南北渠，灌溉民田非常广阔。石坝上叠石如鱼鳞，用来防止冲溢。盐镇直撤掉石头，加高石坝，水流逼迫无处排泄，冲垮塘岸，全部流向北渠。南渠浅涩，百姓失去水利，到这时恢复如旧。海门百姓请求征发淮安、苏州、常州民丁协助修治张敦港、东明港100多里溃堤。皇帝说，三郡百姓正苦于水患，不可再加重劳役，派遣官员视察，用扬州民夫协助修筑。当涂百姓上奏说，慈湖濒临长江，上通宣州、歙州，东到丹阳湖，西接芜湖，久雨积水，潮涨伤害庄稼，应该派人勘察修筑。皇帝听从了他们的请求，并且谕令工部、安庆、徽州、苏州、淞江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广，凡是湖泊低洼、围岸倒塌的，迅速督促官员修治。夏元吉又奉命治理苏州、淞江的水利，全部疏通旧河港。又疏浚苏州千吨浦、治河塘、安亭、固浦、鹿角浦、尤津、黄津共29000多丈，淞江大黄浦、赤焰浦、范家浜共12000丈，以通畅太湖下游。在此之前，修治寒山崇义堰。不久，河州百姓上奏说，桐城闸上到巢湖，下到扬子江，决口为岸70多处，请求修治。齐吏目张良兴又上奏说，水淹麻湖、里湖田地50000多顷，应该修筑为埂，从桃花桥起到寒山界30里。皇帝都答应了。永乐3年，修治上虞曹娥江坝埂，温县驼雾村堤堰4000多丈，南海卫莲塘和四惠县鸦雀水等堤岸，吴为州周兴等乡以及阴阳卫乌江屯江岸，修筑昌黎和历城小清河决堤，应天新河口北岸，从大圣关到江东驿3300丈，疏浚海州北旧河，上通高桥，下接林洪场以及山阳运盐河18里。永乐4年，修筑宣城19围，封城木湖为岸，石首临江万旦堤，沥水绝围。修治怀宁斗潭河、彭滩为岸，顺天固安、保定金带、乐亭鲁家套和涉河口，吉水刘家塘和云碑、江都刘家围港。修筑湖广广济、五家学等江岸，新建石头冈为岸、江浦沿江堤，开凿泰州运盐河、普定秦同河、西溪南夷千3处河口， 导引水流到兴化，沿城边界入海。疏浚常熟福山塘36里。永乐五年修至常州、吴江、昆山、华亭、钱塘、仁和、嘉兴堤岸、余姚南湖坝，修筑高腰银缸、金山等溃堤，灌溉田地500多顷，治理杭州坍塌的江岸。永乐六年疏浚浙江平阳县河。永乐七年修治安陆州血马滩决岸，海盐石堤，修筑泰兴拦江堤3900多丈，并且疏浚大港北淤河到县城南出大江4500多丈。永乐八年修治丹阳炼湖塘、汝阳汝河堤岸、南陵野塘围和棒荡坝、松滋张家坑和何家洲堤岸、平渡洲尾水和福康河决口112处，堤堰8000多丈，吴江石塘官路桥梁。永乐九年修治安福丁碑等塘堰、安仁挠家碑、寿光堤、安陆金山景陵围岸、长乐观塘、常州到嘉兴石土塘桥路70多里、泄水洞131处、监利车水堤4400多丈、高安华碑屯碑堤、仁和、海宁、海盐土石塘岸10000多丈，修筑宜州束河口决岸，并疏导束阳束河，修筑直隶新城张村等口决堤，仁和黄豪塘岸300多丈，孙家围塘岸20多里，疏浚潍县甘丹河、定襄故渠63里，引滹沱河水灌溉田地600多顷，疏浚福山关渠、疏浚江阴青阳河道、邹平白条沟河30多里。离水百姓上奏说，县里有通济渠、拦截松阳、遂昌各溪水流入，上中下三源分流48支，灌溉田地2000多顷。上源百姓放水自立，下源水流断绝，泥沙拥塞渠道，请求按旧制修治堤堰，不一听从了。祁东知县张生上奏说，小清河洪水冲决，淹没各处盐场及青州田地，请求疏浚上游修筑长堤，使水行故道。皇太子派遣官员经理此事。福州百姓上奏说，洛水横决向西，冲塌州城东北角，请求疏浚故道，沿着周东山路向南流。皇帝听从了。永乐十年修治浙江平阳汉潮堤岸、黄梅临江决岸120多里、海门汉潮堤130里，修筑新会围岸2000多丈、县县和饶阳公检等岸、安丘红河决岸、安州直亭等河决口89处、华容河安京等堤决口46处，疏浚上海盘龙江、潍县白浪河。北京邢太仆卿杨底上奏说，吴桥、东光、新济、蛟河以及天津等位的屯田雨水冲决堤岸，伤害庄稼。德州梁店驿东南25里有黄河故道，与州南土河相通，开凿渠道，设置水闸，分拣水势，对百姓非常有利，命令侍郎兰芳前往办理。永乐十一年修治芜湖桃心、郑和二围、保定和文安二县河口决岸54处，应天新河围岸、天长福盛和戚家庄二塘、迎泽大滨河堤，疏浚昆山太平河。永乐十二年修治凤阳安丰塘水门16座以及牛角坝、新仓铺塌岸、武志郭村和马区堤岸、聊城龙湾河、蒲州红船口、范县曹村河堤岸，修筑三河决堤，疏浚海州关河240里。界州百姓上奏说，临近宿水河逆流冲决姚仙渠堰，流入沙地，淹没民田，将要危及盐池。不久又说，萧池水一出冲决豁口，流入盐池，因为宿水渠、姚仙渠并流，所以命令官员按照请求修筑。永乐十三年修治新济决岸、南京雨林右卫刁家围屯田堤。吴江县城李生上奏说，苏州、松江的水患以太湖最为严重，应迅速排泄其下游，像常熟白毛等港、昆山千吨等河、常州十八都港岔、吴县和无锡近湖河道，都应该遵循原有故道，挖深加宽，然后修治蔡京等闸，等候潮水来往，按时起闭，那么泛滥就可以避免，而百姓能够获得耕种之利。皇帝听从了。永乐十五年修治固安孙家口以及临漳固种堤岸。永乐十六年修治魏县决岸。十七年萧山百姓上奏说，境内河渠45里，灌溉田地万顷，近年淤塞， 请求疏浚，并在前清小江坝东设置水闸，这样旱涝无忧。山东新城百姓上奏说，现东正黄沟发源于淄川，下游拥塞积水，暴雨妨碍农耕。陈家庄南有干河，上游与沟相连，下游通乌江，请求疏浚治理。皇帝都批准了。18年，海宁各县百姓上奏说，潮水淹没海塘2600多丈，波及吴家等坝。通政史乐府也上奏说，仁和、海宁的长将等坝毁坏，被海水淹没1500多丈。东岸者山、岩门山、蜀山原有海道，淤塞已久，所以西岸潮水更加凶猛，请求用军民修筑。皇帝都批准了。第二年修建海宁等县的塘岸。21年修建从嘉定到松江被潮水冲毁的围岸5000多丈，交尺顺化位决堤100多丈。文水百姓上奏说，文谷山长忍渠分引流经文谷河，长30多里，灌溉田地，如今河堤溃决漏水。皇帝听从其奏，修缮治理。22年修建临海广济河闸。洪熙元年修建黄岩沿海的闸坝。参照永乐初年，增加府判一员，专门负责此事。修建县县挠阳公检堤和窑堤口。宣德二年，浙江归安知县华松上奏说，泾阳洪渠堰灌溉五县田地8400多顷。洪武年间，长兴侯耿炳文前后修浚，但不久堰坝毁坏。永乐年间，老人徐陵向朝廷谏言，派遣官员修筑，恰逢营造工程未能进行，请求专门命令大臣征发军夫协同治理。皇帝批准了。三年修建灌县都江等44处堰坝。临海百姓上奏说，湖长各闸蓄水灌溉田地，近年闸门毁坏，导致金鳌、大浦、湖来、菊屿等河都拥塞阻隔，请求开凿修筑。皇帝说，水利是当务之急，让百姓自己到朝廷申诉，这是因为地方官用人不当。命令工部立即告示浚县在秋收后开工，并下诏天下，凡是应该新修的水利，有关部门立即施行，不得迟缓忽视。巡按江西御史许胜上奏说，南昌瑞河两岸低洼，有很多良田，洪武年间修筑，水灾不成患，近年水灾泛滥，堤岸崩塌20多处。丰城安沙绳湾围岸3600多丈，永乐年间被水冲毁，改修了130多丈。近来久雨，江水上涨，堤坝毁坏，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招募民夫修理。中书舍人陆伯伦上奏说，常熟七浦塘东西百里灌溉常熟昆山田地，每年租税20多万担，请求听任百姓自行疏浚。皇帝都下诏批准。四年修建县县柳林口堤岸。钱江百姓上奏说，蚌湖、阳湖都临近湘河，水涨堤岸决口，危害荆州三卫、荆门、江陵各州县的官民屯田无数，请求征发军民修筑治理。皇帝批准了。福清百姓上奏说，光显里官民田100多顷有堤坝阻挡海水，堤坝毁坏已久，田地全部荒废。永乐年间曾命令修治，但至今没有动工，百姓无法耕种。皇帝责令有关部门立即治理，并告谕尚书吴忠严格命令浚县卑池堤堰要及时修浚，怠慢者治罪。五年巡抚侍郎程军上奏说，海沿里海二里石砌土岸2400多丈，海水侵蚀石块都已磨损破败，建议在岸内修筑新石岸，保留旧岸作为外层账户，请求按照洪武年间命令嘉、严、邵三府协同出动民夫施工。皇帝批准了。六年修建浏阳、广济各县的堤堰，丰城西北临江十堤及西南七围坝，石首临江三堤，疏浚余姚旧河池。巡抚侍郎周晨上奏说，溧水永丰为周围80多里，环绕着丹阳、石臼等湖，原有埂坝通到至门石塔，对农民很有利，如今颓坏，请求修缮治理。教育唐敏上奏说，常熟埂金塘南接梅里，通昆城湖，北达大江。洪武年间疏浚已灌溉田地，如今拥塞阻隔，请求疏导。皇帝都批准了。七年修建梅州新津通济堰。堰水从彭山流出，分成16渠， 灌溉田地25000多亩。河东盐运使上奏说，盐池附近的姚仙河流入五星湖，再转入黄流河，两岸低洼，近年雨水暴涨，水冲到界州，浪更急，于是南岸溃决，淹没明田30多里，盐池护堤都毁坏。又因下游宿水河河床高，拥塞淤积，导致逆流，姚仙河因此决口，请求征发民夫疏浚。皇帝批准了。苏州知府况中上奏说，苏、松、嘉、湖有6个湖，即太湖、庞山、阳城、沙湖、昆城、上湖。永乐初年，下原籍疏浚疏导，如今再次淤塞，请求派遣大臣疏浚。于是命令周臣和矿中治理。这一年，汾河突然暴涨，冲毁太原堤坝。镇守都司李谦、巡按御史徐杰自行处置修治，然后飞马上奏，皇帝嘉奖了他们。8年，修缮湖广偏桥位的高碑石洞，完成县南关旧河，修复河州桐城堰闸，修建安阳广惠等渠，磁州阜阳河、五爪济民渠。9年，修建江陵之江沿江堤岸，修筑济州决口堤岸，拆除苏松百姓私自修建的堤堰。10年，修筑海盐被潮水冲决的海塘1500多丈。主事沈中上奏说，山阴西小江上游通津盐，下游接三江海口，引诸暨浦江义乌各湖的水已通行船只，江口近来淤塞，应该修筑灵浦七堰，阻挡各湖的水，使他们仍然从小江流出。皇帝下诏让部里复核决定。正统元年，修建吉安沿江堤坝，修筑海洋、登云、都云、布村等决口堤坝，疏浚陕西西安灞桥河。2年，修筑李县、王家等决口，修建新会栾台山到瓦塘浦的崩塌堤岸，江陵、松滋、公安、石首、钱江建立沿江的决口堤坝，又修建湖广老龙堤，因为被汉水冲毁。3年，疏浚太兴顺德乡三渠，引湖水灌溉田地，潞州甬路等28道沟渠通到漳河。4年，修建荣城渡村口堤，设置正阳门外碱水河，并疏浚城内沟渠。荆州百姓上奏说，城西江水比城墙高10多丈，久雨毁坏堤坝，水就会灌城，请预先修治。宁夏巡抚都御史金莲上奏说，镇有5条渠用以灌溉，如今鸣沙洲七星、汉伯、石灰3渠长期堵塞，请求用民夫40000疏浚，灌溉荒芜田地1300多顷，皇帝都批准了。5年，修建太湖堤、海盐海岸、南京上中下新河及济川卫新江口防水堤、火县、南宫各堤，修筑顺天、河间及荣城渡村口、狼家口决口堤坝，堵塞海宁立盐决口，疏浚盐城五右、新兴二厂运河。当初溧水有一个镇叫广通，它的西边固城湖流入大江，东边三塔堰河流入太湖，中间相距15里。洪武年间开凿以通船只，县地稍微低洼，而湖容纳宁国、广德的水，遇到大雨就泛滥，于是在镇上筑坝防御，但堰水流不到坝下。这一年改在叶家桥筑坝，胭脂河是溧水进入秦淮的通道，苏松的船都由此到达，沙石拥塞，于是一起疏浚。山阳金河坝上游接漕河，下游通盐城，就设角关以通船只，年久破旧，又担心盗泄水利，于是筑塞河口。这一年听从百姓请求，修建坝并恢复角关。6年，建造宣武门东城河南岸桥，修建江米巷玉河桥及堤，并疏浚京城西南河，修筑丰城沙月各河堤，芜湖桃心为心梗，疏浚海宁关河及花塘河，辖石桥塘河，修筑瓦石堰2所，疏浚南京江州，削减水势，以便修筑他岸。高邮知州韩简上奏说，关河上下2个闸都毁坏，河也不通，并且紫阴沟堵塞，碱水阴洞关闭，导致旱涝无法调节，请求都疏浚治理。皇帝下诏让部里核实后施行。7年，修建江西广昌江岸，萧山长山浦海塘，彭山通济堰，修筑南京浦子口、大圣关堤、 九江及武昌临江他岸，疏浚江陵、荆门、钱江淤沙30多里。八年修建兰溪谢桥浦口堤、益阳三处关皮，疏浚南京城河。九年修建德州耿家湾等堤岸，杞县犁沟堤，修筑榕城渡村堤决口，将上虞灵湖土坝改为石闸。疏浚无锡里谷、苏塘、华岗、上村、里走马塘各河，东南接苏州苑山湖塘，北通扬子江，西接新兴河，引水灌田。疏浚杞县牛木冈旧河、武进太平、永兴二河，疏浚海盐永安河、查士苑新津、淘金塘各河。都御史陈毅上奏说，朝议多沙减地，难以耕种，限制林洛河与渭水相通，请求开渠灌溉。新安百姓上奏说，城南长沟河西通徐曹二水，东连雄县直沽，沙土淤塞，请求征发丁夫疏浚。海洋百姓逍遥上奏说，县里有长溪，发源于山路，流到海口，环绕潮郡，所以灯笼等多多设置沟渠灌溉。只有龙津等都陆地荒野缺水，每年干旱无所依靠，请求开沟如同灯笼。长乐百姓刘彦良上奏说，盐湖20多里，南接筹眼溪，西通道流溪，可以防备旱涝。又有张塘涵、塘前涵、大塘涵、陈塘港，其利益如同盐湖，请求命令有关部门疏浚。广济百姓上奏说，本县与邻县黄梅每年运粮30000石到望牛墩，小车盘剥，不堪劳累。连城湖港廖家口有沟直到墩前，淤浅不能行船，请求与黄梅合力疏浚，以便水运。皇帝都批准了。11年修建洞庭湖堤，修筑登州河岸，疏浚通州金沙场8里河，以通运渠。任丘百姓上奏说，临城港离县25里，内有定安桥河，北面18里通畅，东面7里沙塞，应该疏通与港相接，进入直沽张家湾。巡抚周臣上奏说，应天、镇江、太平、宁国等府原有10旧等湖，其中沟港每年征收鱼税，其外平为浅滩，听任百姓放牧牲畜，采掘灵藕，不许耕种，所以山溪水涨，有所宣泄。近来富豪修筑围田，拦截湖水，每次泛滥，危害就波及百姓，应该全部禁止革除。皇帝都批准了。12年，疏浚平渡州大湾口河道、荆州公安门外河，以便公安、石首各县疏纳。浙江听选官王信上奏说，绍兴东小江，南通诸暨72湖，西通钱塘江，近来被潮水涌塞，江雨填平，船不能行，久于水溢，林田就受其害，请求征发丁夫疏浚。皇帝批准了。13年修筑宁夏汉塘坝决口，疏浚山西宿水河，南海县通海泉源，开凿宣府城壕，引城北山水入南城大河。湖广武开卫上奏说，本卫与苗接壤，山路峻险，离卫30里有水通晋州江，乱石沙滩，请求疏浚以便运输。云南邓川州上奏说，本州明田与大理卫屯田在湖畔接壤，每年雨水沙土拥淤，禾苗淹没，请求命令州卫军民疏浚治理。皇帝都批准了。14年疏浚南海潘涌堤岸，设置水闸。河州百姓上奏说，州有母镇河，上游通麻里二湖，下游接牛屯大河，长70里左右，宽8丈。又有张家沟连接桐城闸，通大江，长度是母镇的一半，宽度相同，灌溉降伏等70多围及南京各位屯田，近年河溃闸毁，大都淤塞，请求新工疏浚，并在母镇封山嘴、叶公坡各建水闸，以备旱涝。皇帝批准了。景泰元年修筑丹阳甘露等坝。2年修建玉河东西堤，疏浚安定门东城河、永嘉36都河、常熟固兴塘，南到当湖，北到扬子江。3年修建太和信丰堤，修筑延安绥德决口河堤、绵州西岔河通江堤岸，疏浚常熟七浦塘、建州海子，疏浚孟渎河邦津11处。工部上奏说，海盐石塘18里，潮水冲决，用浮土修筑，不能持久。 皇帝下诏另外修筑石塘防御。次年，疏浚江因顺塘河十多里，东边连接永历仓大河，西边通往下岗和扬子江。云南总兵官穆林上奏说，城东有一条水向南流，源头出自少殿，汇合99道泉水成为一条，到达松花坝分为两条支流，一条绕过金马山路流入滇池，一条从黑窑村流到云泽桥也流入滇池。从前在下游修筑水堰，灌溉居民田地数十万顷，雨水过多时没有地方排泄，请求让受益的人家自己建造石闸，按时开启和关闭，答复同意。五年，疏浚灵宝梨园庄渠连通鸿卢涧，灌溉田地万顷。六年，疏浚华容渡峪渠，让运粮船能通到长江，避开洞庭湖的危险，修筑荣城白沟河渡村口、固安杨家等地决堤处。七年，尚书孙元贞上奏说，杭州西湖原来有两座闸，近来都倒塌了，湖于是淤塞。据宋代苏轼说，杭州本是江海旧地，水泉险苦，自从唐代李泌引湖水入城，成为六井，然后城市日益富饶，不能允许人承包种田。周从也说，西湖贵在深阔，于是招募士兵200人，专门负责捞湖。后来豪门大户又请求承包，湖日益被填塞，大旱食水干涸，诏令郡守赵于伟开郡，菱角和茭白荡都除去，杭州百姓因此得利。这是前代治理西湖的大概情况。此后全是豪门侵占不止，湖变小变浅变狭窄，闸石毁坏，如今百姓田地没有灌溉的水源，官河也堵塞不通，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兴工疏浚，禁止侵占，以利于军民，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天顺二年，修筑彭县万公堰，灌溉田地1000多顷。五年，佥事李官上奏说，金水发源于金阳仲山谷，流经高陵，到岳阳流入渭河，长200里。汉朝开渠灌溉田地，宋元都设官管理。如今虽然有户口的镇国渠、白渠，但堤堰毁坏决口，沟渠堵塞积水，百姓得不到利益，于是命令有关部门疏浚。八年，永平百姓上奏说，七河环绕城西南流入海，城角都是石头，所以水不能冲决，其余地方是沙土，容易溃决，前人曾在东北修筑土堤，西南砌石岸，如今年代久远，日渐坍塌，应该在东流处筑堤，横向积水，使它汇合向西流，或许没有冲荡散乱的祸患。都御史相中上奏说，金阳的户口镇国渠、白渠引金水灌溉田地数万顷，到元朝还灌溉8000顷，此后渠日渐浅，水利因此废弃。宣德初年，派遣官员修凿，每亩收获20-30，不久又堵塞，渠旁的田地遇到旱灾就成为赤地，金阳、礼泉、三原、高陵都为此受害。前不久请求在金水上袁龙潭左侧疏浚，到达旧渠口，不久因诏令条例停止，如今应当完成这项工程。西安城西的井泉险苦，饮用的人就生病，龙首渠引水70里，修筑不易，而且利益义只到城东，西南造河距离城一社左右，可以开凿，让它引水与龙首渠汇合，那么居民都能得利。邳州知州孟林上奏说，余杭等社都临近沂河，久雨导致河岸崩塌28处，低洼田地全被淹没，请求给予修筑，都听从了。成化二年，修筑寿州安丰堂。四年，疏浚石州城河。六年，修筑平湖周家津和独山海棠。七年，潮水冲决钱塘江岸以及山阴、会稽、萧山、上虞、乍浦、利海两所、前清等盐场，命令侍郎李玉修筑。八年，修筑襄阳决岸的堤坝。十年，廷臣集体商议，江浦北城围的古沟向北通到滁河浦子口，城东黑水泉的古沟向南流入长江，两条沟相对，中间被山冈阻断，应该凿通成为河流，旱时引水，涝时泄水。十一年，疏浚杭州钱塘门旧渠，左边连通永金门，建造桥闸以蓄积湖水。巡抚都御史牟凤上奏说，山东小清河上游连接济南波突等泉，下游通到乐安沿海的高家港盐场，大清河、 上游连接东平坎河等泉，下游通到滨州海丰、历经沿海的富国盐场。淤塞苦于盘剥周转，雨水又造成淹没。劝农参政唐于疏浚河道，建造水闸，请求让他监管水利。诏令同意。12年，巡按御史许敬上奏说，河西15位东起庄浪，西到宿州，绵延将近2000里，所依赖的水利大多被权势豪强夺取，应该设官专门管理。诏令屯田迁市监管此事。14年，牟凤上奏说，直隶苏州、松江和浙西各府连年旱涝，因为环绕太湖，是东南最低洼的地方，而苏、松更是最下游的要冲，所以每当积雨，重水崩溃，湖荡涨漫，淹没无边。按太湖就是古代的镇泽，上游接纳嘉兴、湖州、宣州、歙州等州的水，下游连通娄江、东江、吴淞江三条江的支流。东江如今不复存在，娄江、吴淞江入海的旧迹都存在。那地势与常熟、福山、白毛二塘都能引导太湖流入长江大海，使百姓不被淹没，而土地可以耕种，历代开郡都有现成的法则。本朝也曾命官修治，但不得要领。而湖滨的豪家将淤滩全部栽种作物以谋利，治水官不熟悉利害，大抵在泄水处放置石梁，堆土成为道路，或者担心道船往来，就定木桩作为栅栏，以致水道堵塞，公家和私人都受害。请求选择深谙水利的大臣专门管理，设置提督水利分司一员随时修理，那么水势疏通是东南的大利。皇帝立即命令牟凤监管水利，听任他疏浚修筑。工程完成后才专门设立分司。15年修筑南京城内外河道。18年疏浚云南东西两条沟，从松华坝黑龙潭到西南柳坝南村，灌溉田地数万顷。修筑居庸关的水关、城门劝洞以及隘口水门49处、楼铺、墩台102处。20年修筑嘉兴等六府沿海田地的堤岸，特别选派金堂官前往监督。22年疏浚南京中下两条新河。弘治3年听从巡抚都御史邱鼐的建议，设官专门管理灌县都江堰。6年敕命抚明参政朱轩疏浚河南的伊水、洛水，张德的高平、万金渠、怀庆的广济渠、南阳的少公渠等渠、汝宁的陶碑等堰。7年疏浚南京的天河、潮河二河，备办军位屯田的水利。7月命令侍郎徐冠与都御史何建经营治理这些水利。第2年4月完工。徐冠起初奉命奏请代主事祝翠随行，祝翠乘小船探究全部源流。徐冠于是命令苏州通判张明疏浚各河港的水，蓄积在大坝，随即开白毛港的沙面，趁潮水退去，打开大坝的水冲击它，沙泥被冲刷干净，潮水荡击，日益宽阔加深，水流到达大海没有阻碍。又命令浙江参政周继林修筑嘉兴旧堤30多里，换成石头，增修湖州长兴堤岸70多里。徐冠于是上奏说，东南是财富所出的地方，而水患很多。永乐初年命令下元吉疏浚，当时因为吴淞江的三堰沙浮荡未能施工，到现在90多年港浦更加堵塞。陈都率官员巡视疏浚吴江长桥，引导太湖分散流入淀山、阳城、昆城等湖荡，又开吴淞江以及大石、赵屯等浦排泄淀山湖水，由吴淞江到达大海。开白毛港的白鱼洪、鲶鱼口排泄昆城湖水，有白毛港注入长江。开斜堰、七铺、盐铁等塘排泄阳城湖水，由七鸭港到达大海，下游疏通，不再堵塞。于是开湖州的娄京排泄西湖、天目、安吉等山的水，从西南流入太湖。开常州的百渎排泄溧阳、镇江、练湖的水，从西北流入太湖。又开各处斗门排泄漕河的水，由江阴流入长江，上游也通畅，不再淤滞。这次工程修浚河、港、津、渎、湖、塘、斗门堤岸135道，一幅20多万，祝翠的功劳很多。巡抚都御史王巡上奏说，宁夏有古渠三道，东汉渠、 中堂渠都通畅，只有西边一条渠傍山，长300多里，宽20多丈，两岸高峻，汉朝、唐朝的旧迹都淹没了，应当派兵疏浚开凿，引水下流，就用土筑东岸建造营铺屯兵，以抵御寇贼的要冲，请求动用库银3万两以及灵州6年的盐税以供给其费用，又请求在灵州金鸡山河开渠灌田给军民租种，都听从了。18年修筑常熟塘坝，从上湖口到长江以及黄四等浦、新庄等沙洲30多处，疏浚杭州西湖。正德7年修筑广平阜阳河口的堤岸。14年疏浚南京新江口右河。15年御史程婴上奏说，应天等位的屯田在江北滁州、河州、潞河的地势低洼，多次被水毁坏。从金城港到浊河到达乌江30多里，沿着旧迹疏浚它，那么水势排泄而屯田得利。诏令同意。嘉靖元年修筑和疏浚数路，肥乡、县县、魏县的堤渠。起初苏州、松江的水道全被权势之家占据。巡抚李冲嗣划分水域为井田状，展示开凿方法，每户占一块，计算工日，限定日期，制造浚川耙，用数百只大筏拖曳木尺，随潮水进退激荡泥沙，设置小艇100多只，尾部拖着铁肘来引导。疏浚就道开挖新渠，大的浦河支流没有不灌注的。皇帝嘉奖他的辛劳，赏赐银币。2年修筑德胜门东、朝阳门北的成员河道，建筑仪真、江都的官塘五处。10年工部郎中陆世庸上奏说，良乡卢沟河、涿州琉璃、湖梁二河、新城、雄县白沟河、河间沙河、清县滹沱河下游都淤塞，应该按时疏浚，使水流入海。诏令巡抚讨论。11年太仆卿河洞考察京畿地区的河患有二，一是讨论滹沱河，另一件说真定的鸭河、沙河、慈河三条河都发源于五台山，汇河各支流到达唐河兰家圈，河流进入河间，东南经过任丘、霸州、天津入海，这是旧道。河间东南高、东北低，所以水绝兰家口，而肃宁、新安都遭受其害，应该修筑决口，疏浚旧道。涿州湖梁河从拒马河分流到州东流入浑河，良乡琉璃河发源于慈家坞，潜入地下到良乡东流入浑河，近来浑河堵塞，这两条河不流，然而下游淤沙仅4-5里，请求赶紧疏浚，部里批复同意施行。郎中徐元止受命赈灾，上奏说河本来是用来泄水的，如今反而下游堵塞，殿本来是用来蓄水的，如今反而上游泛滥，所以京畿地区常苦于水灾，顺天利害各半，真定利多害少，保定害多利少，河间完全受害。弘治、正德年间曾经修筑长堤排堵决口，不久就溃败，如今只有疏浚可行，其策略共有6条。一是疏浚本河，使河深宽深，九河从山西来的向南汇合滹沱河而不侵犯真定各郡，向北汇合白沟河而不侵犯保定各郡，这是第一要义。一是疏浚之河，让九河的支流经过大清河，从子城口进入，经过文都村，从涅盘口进入，经过白洋淀，从兰家口进入，经过张哥洼，从阳村河进入，直通以接纳细小支流，水力就分散了。一是疏浚决河，九河暗流时，本河之河二河可以容纳，遇到涨水则河岸口四处冲决，应该每处冲决酌量保留一个口，再疏浚，使之合成一条渠，以减弱湍急的水势，防备大水泛滥。一是疏浚殿河，使各个殿相通，到达本河和支河，使下游有排泄处。一是疏浚淤河，九河东流全部经由故道，高处的洼堤，低处的疏通，占据河道，驱设堤防的人治罪。一是疏浚下河，九河一直从清县流出，一直从丁字沽流出，两股水流在苑家口环绕，所以施工必须从苑家口开始，逐渐有成效，然后依次进行， 或许可以减少各郡的水害。皇帝嘉许采纳了他的建议。第二年，香河郭家庄自己开了一条新河，长170丈，宽50丈，距离就河10多里，诏令河官赶紧修缮治理。13年，巡抚都御史周京上奏说，兰家圈决口堵塞，它就会向东漫溢，危害河间，不堵塞则东流逐渐淤塞，危害保定，应该保留决口而疏浚拓宽新河，使水平缓流向东北，没有堵塞干涸的祸患。24年，疏浚南京后湖。当初湖体前巡查无地，因为松江泛滥，进献6条策略：一是开河川，二是疏浚湖泊，三是削减上流水势，四是开通下游蓄水洼地，五是排除潮涨带来的泥沙，六是建立治理田地的规制。这一年，吕光寻巡查无地，又上奏苏州、松江水利5事。第一条，广泛疏通河道以备蓄水排水。三吴地区是水乡泽国，西南方向承受太湖等湖泊的水流，地势尤其低洼。东北方向靠近大海，冈岭高地比西南地区明显偏高。高地怕旱，低地怕涝。前人曾在河流下游疏浚成塘浦，引导各湖的水向北流入长江，向东流入大海，又引长江潮水在高地外围涨溢。蓄水排水有法度，水旱灾害就没有忧患。近年来，纵浦横塘大多淤塞没有治理，只有黄浦、浏河两条江还算通畅。然而，太湖的水源多，水势盛，两条江不足以排泄。高地的支河又多堵塞断绝，无法用来灌溉。于是，高地和低地都受害，每年常常报告灾情。应该先测量要害之处，在淀山等焦炉地，引导太湖水分散流入阳城、昆城、三毛等湖，又开挖吴淞江以及大石、赵屯等浦，排泄淀山的水已到达大海。疏浚白毛、鲶鱼等口，排泄昆城的水已流入长江。开挖七浦、盐铁等塘，排泄阳城的水已流入长江。又引导田间的水全部流入小浦，再纳入大浦，使水流都有归宿，积水都有排泄处。那么下游地区得到治理，涝灾就不必担忧了。于是疏浚爱奇、通波以灌溉青浦，疏浚固浦、吴塘以灌溉嘉定，疏浚大瓦等浦以灌溉昆山东部，疏浚徐浦等塘以灌溉常熟北部，疏浚臧村等港以灌溉金坛，疏浚枣港等河以灌溉武进。凡是高地、冈岭的支河淤塞没有治理的，都疏浚的深广，使其恢复原状。那么上游地区也得到治理，旱灾就不必担忧了。这是三吴水利的根本。第二条，修筑围岸以巩固横向水流。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位于东南下游，而苏州、松江又是常州、镇江的下游，容易积水难排泄。虽然疏导和浦引水注入江海，但秋雨连绵涨水，风涛相激，那么河浦的水就会倒灌田间，冲刷侵蚀，造成祸患。宋朝转运使王纯臣曾命令苏州、湖州修筑田城防水，百姓感到很便利。司农程甲也说过，治理河道以治理农田为本。老人都说，前20-30年民间粮食充足，因为有富余力量修筑围岸，农田更加完美。近年都贫困匮乏，无暇修缮，所以田围逐渐损坏，每年多有水灾，应当命令当地官府专门治理围岸。岸高则田地自然稳固，即使有淋雨涝灾也不能危害，而且足以控制各湖的水都归于河浦中，那么不等决口排泄，自然湍急流动。而冈岭高地也因江水稍高，又能引水灌溉，不只利于低田而已。第三条，恢复板闸以防淤塞。河浦的水都从平原流入江海，水流缓慢，潮水湍急，因此泥沙随浪涌来，其趋势容易淤积。前人权衡便利，在离江海10里左右加流设闸，随潮水起壁，以抵御淤沙。天旱则长期关闭以蓄积水流，天涝则长期开启以宣泄洪水。所谓设闸有3利，就是指此。近年大多淤塞，只有常熟浮山闸还存在。老人认为，河浦入海的地方如果都设置闸门，自然可以长久不淤塞。第四条，衡量缓急以处理工费。第五条， 众事委任已责成成功。皇帝下诏全部同意这个建议。光绪于是请求专门委任巡抚欧阳毕进。皇帝听从了。嘉靖26年，给侍中陈斐请求仿照江南水田法，开挖江北沟渠，以消除水患，增加年收入。批复同意。38年，总督尚书杨伯请求开垦宣府大同的荒田水利。皇帝听从了。巡抚都御史翁大力说，东吴水利从镇泽疏通源头已注入长江，三江引导水流已入海，而苏州36浦、松江8会、毗陵14渎共同用来调节旱涝。近来因倭寇冲突，岔港交叉之处大多定栅栏筑堤坝以为防御，因而导致水流停滞，诸流淤渣日益堆积，渠道之间高地成了土丘，而且巨区胡某靠近水居住的人家杂乱种植茭白芦苇，积泥成荡，民间又自己修筑围岸，上游水流日益微弱，水势日益削减，黄浦娄江的水又被水势占据，下游也淤积，海潮无力，水利难以兴办，民田逐渐贫瘠，应该在地吴淞、白毛、七浦等处建造石闸，按时起壁，挑挖镇江、常州漕河，使其深广，使运输畅通无阻，这是公私之力。皇帝下诏同意。42年，给侍中张献臣说，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嘉兴、湖州5郡水患接连出现，请求疏浚之河，连通潮水，修筑围岸，抵御湍流。其中白毛港、刘家河、七浦、杨陵以及所有河渠湖荡淤塞堤湿的地方都应加以疏导。皇帝认为江南长期苦于倭患，百姓不宜过度劳役，只命令酌量疏浚之河而已。45年，参政凌云翼请求专门设置御史监督苏州、松江水利，皇帝下诏由巡盐御史兼任。隆庆3年，开挖湖广竹筒河以排泄汉江。巡抚都御史海瑞疏浚吴淞江下游上海淤地14000多丈，江面原来宽30丈，增开15丈，从黄渡到宋家桥长80里。第二年春天，海瑞说，三吴入海的道路南边止于吴淞，北边止于白毛，中间止于浏河，浏河畅通无阻，吴淞正在挑挖疏浚，当地人请求开凿白毛，计划疏浚5000多丈，用工164万多。又说吴淞工程即将完工，只有东西两坝没有打开。父老都说昆山下架口、吴江长桥、常州宝带桥、吴县虚口以及所有可以通流下吴淞的地方逐一挑挖完毕才可以开坝。皇帝都听从了。这年修筑海盐海塘。过了4年，采纳巡抚侍郎徐氏的建议，又开凿海盐秦柱山，南到赶浦的旧河。万历2年，修筑荆州采穴、承天寺港、谢家湾等处决堤口，又修筑荆州、越州等府以及松滋等县的老院堤。4年，巡抚都御史宋一望说，三吴水势东南从嘉兴、秀水沿海向北都趋向松江，沿着黄浦入海，西北从常州、镇江沿江向东都趋向江阴、常熟，其中太湖蓄水汇成巨径，流注庞山、独树、淀山、三莽、阳城等湖，于是开浦引湖向北京常熟七浦、白毛等港流入长江，东北京昆山、太仓穿过刘家河，东南通吴淞江、黄浦，各自入海，各水互相联络，四面环护，中间如养鱼。杭州、嘉兴、湖州、常州、镇江形势环绕四角，苏州居中，松江是各水承受之处，最为下游，请求专门设置水利监事以裨益国际，不易派遣御史管理此事。6年，巡抚都御史胡直礼请求先疏浚吴淞江长桥、黄浦。在此之前，巡按御史林英训说，苏州、松江水利在于开通吴淞江中段，以疏通入海的趋势。太湖入海，其道路有3条，东北由浏河及古娄江故道，东南由大黄浦及古东江一役，中间是吴淞江，今昆山、嘉定、青浦、上海，是太湖的正脉。现在浏河、黄浦都畅通，而中段唯独堵塞的原因是江水与海潮相遇，海潮浑浊， 依靠江水快速冲刷。浏河只承受八城、阳城等湖，又有新阳江、下驾浦从旁注入。大黄浦总会杭州、嘉兴之水，又有淀山、卯荡从上灌注。所以水流都清澈湍急，足以抵御海潮，不能淤积。只有吴淞江源头出自长桥、石塘下，经唐山、九里二湖而入。现在长桥、石塘已淤塞，唐山、九里又成滩涂涨地，其来水已经微弱。又有新阳江、下驾浦撤夺其水流入浏河，水势于是更弱，不能抵挡海潮汹涌之势而冲刷浑浊的流沙，日积月累，淤塞仅留一线。水失去故道，时常导致泛滥。支河小港也又拥塞停滞，原来成熟的田地一半成了荒田。前都御史海瑞力排众议，挑挖从上海江口宋家桥到嘉定爱旗80里，幸而还通流。从爱旗到昆山漫水港60多里，则都是涨滩，因紧急开凿疏浚，即浅处9500多丈，宽20丈。这条江一开通，太湖直入大海，沿江各渠得以引水灌田，青浦饥荒的区域都可以开垦成熟田了。皇帝都听从了。到此时，工程完成。林英训又说，吴江县治所在太湖正东，湖水由此下吴淞达海，是宋代运道所经，因畏惧风浪险阻，于是建长桥、石塘以通纤碗。长桥130丈，有62个桥洞。石塘小处有涵洞，大处有桥，内外浦经纵横贯穿，都是为了泄水。石塘的金涵洞一半淤塞，长桥内外都倒塌，仅有1-2个洞门通水。如果不疏浚，即使开通吴淞下游，终究无益。应该开通唐山湖口，有长桥到吴家港。那么湖水有所排泄，江水有所归流，源盛流长，利益很大。松江大黄浦西南承受杭州、嘉兴之水，西北承受淀山、卯荡之水，总汇于浦。而秀州塘、山津港等处，实际是黄浦的来源。淀山湖入黄浦的道路逐渐淤浅，应该加以疏浚。而从黄浦、横涝、诸津，经秀州塘入南卯到山津港等处，14000多丈，等待疏浚尤其紧迫。其他如苏州的嵌金、杨林、白毛、七浦等港，松江的蒲会、关哨等塘，常州、镇江的藻港、九曲等河，都应设法开导，依次修治。8年，又说苏州、松江等郡的干河支港共有数百条，大的泄水入海，次等的通湖达江，小的引流灌田。现在吴淞江、白毛塘、秀州塘、蒲会塘、孟渎河、顺河、青阳港都已完工，支河数十条，应全部开凿疏浚。皇帝都听从其请求。过了很久，采纳宋遗忘的建议，特设苏州、松江水利副使，由许英奎负责。于是疏浚吴淞江80多里，筑塘90多处，开新河123条，疏浚内河139条，修筑上海李家红老鸭嘴海岸18里，发放国库银20万两。许英奎用其中一半完成工程。万历37、8年间，淫雨漫溢，水患日益炽烈。过了几年，给侍中龟子固说，宋朝时吴淞江宽9里，元末淤塞。正统年间，周臣在江心立标，疏而浚之。崔公、徐冠、李冲嗣、海瑞相继疏浚共5次，迄今40多年，废弃而不讲求。应该使江宽水急，塘浦之河分流4达。奏书送入宫中，流中不发。巡按御史薛真再次请求施行，下到布衣而没有施行。到天启年间，巡抚都御史周启元再次请求疏浚吴淞、白毛。崇祯初年，员外郎蔡茂德、巡抚都御史李代问都以此请求。过了很久，巡抚都御史张国维请求疏浚吴江长桥72个涵洞以及9里、石塘等洞。御史李摩再次请求疏浚吴淞、白毛，都下到布衣，未能实行。10年，加筑雄县横堤8里，以抵御滹沱河暴涨。万历13年，任命上保少卿徐真明兼任御史，担任垦田使。徐真明任给事中时，曾请求效仿南方围田制度，开发西北水利，引水造田。 工部复议道：京城周边各府县因上游15条河的水流汇入猫儿湾，而海口又极为狭窄，导致河水到处泛滥，必须多开分支河道疏浚海口，之后水势才能平缓，疏导工程才能施行。然而工程浩大，费用繁多，如今百姓劳苦，财力匮乏，正力求省事，请求停止这项提议，于是此事作罢。后来徐真明被贬官，撰写了《陆水客谈》一书，论述了14条应当兴修的水利工程。当时巡抚张国彦、副使顾养谦正在冀州、永平一带兴修水利并取得成效，于是给事中王敬明举荐徐真明，朝廷特地将徐真明召回，赐予诏令勘察水利。徐真明便先治理京东各州县，如密云的燕乐庄、平谷的水玉寺、龙家务庄、三河的唐会庄、顺庆屯地、冀州城北的黄崖营、城西的白马泉、镇国庄、城东的马身桥、沿嘉陵河往下到别山铺、沿嘉阴流河往下到阴流、遵化的平安城、沿运河往下到沙河铺西、城南的铁厂、永珠湖以下到韭菜沟、上溯河、下溯河100多里。丰润以南则是大寨、腊鱼坨、史家河、大王庄，东边是榛子镇，西边是鸭红桥，沿河50多里。玉田的青庄坞、后湖庄、三里屯及大泉、小泉，直到沿海地区，从水到孤关、黑岩子墩到开平卫南宋家营，东西100多里，南北180里，共开垦田地39000多亩。到真定时，即将治理滹沱河沿岸土地。御史王之洞进言：滹沱河非人力所能治理，只会耗费钱财，扰乱百姓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想要治罪于所有建议者。申时行说：开垦田地兴修水利，却被说成祸害百姓，这种言论极为错误。但提出这种说法的人，原因有二：北方百姓游手好闲、懒惰，害怕体力劳作，水田有耕种除草之劳，手脚生茧之苦，这是不便之一。权贵势要之家侵占大量土地，不需耕作，坐收芦苇柴草之力。如果开垦成水田，归于业户，归属官府管辖，那么他们已有的利益就全部丧失了，这是不便之二。然而从国家大计来衡量，不便之处是小的，而便利之处是大的。关键在于斟酌地势，体察民情，沙碱地不必全部开垦，黍麦也不必改变种植，所需夫役必须由官府招募，不违背民情，不损失地利，这才是治理国家的长远之策。于是徐真明得以免罪，但水田之事终究作罢。巡抚都御史梁问孟修筑横城堡边墙，担心宁夏有黄河水患，请求在西岔河筑堤，阻挡水流使其东流。朝廷同意了。万历十九年，上宝城周鸿岳进言：宁夏黄河东岸有汉秦二坝，请依照河西汉唐坝的做法，用石头修筑，在渠外另疏浚一条大水渠，向北连通鸳鸯等湖。皇帝下诏许可。万历23年，黄河、淮河涨水泛滥，淮安、扬州地区被水淹没，役者多请求打开高家堰以分泄淮水。宝应知县陈奎时任御史，担心高家堰一旦打开会损害百姓的产业和盐场，请求从新化、盐城以东疏浚白图河、石石打口、廖家港等数条河流分门出海，然后从下往上疏浚清水沟、紫阴沟，并且多开瓜洲、宜真的闸口以泄水。给事中注释录也说，役者想放淮水从广阳、射阳二湖入海。广阳湖宽仅8里，射阳湖仅25丈，名为湖，实际是河，而且离海300里，河道迂回浅窄，高邮、宝应等7个州县的积水仅靠着一线宣泄，如今又让淮水注入，农田房屋盐场必定遭殃。广阳湖东边有一个大湖，方圆60里，湖北口有一条旧官河，从官荡到盐城时石打口，通海仅53里，这是引导淮水入海的一条便利通道。此事下发道部里及河道漕运官员商议，都被搁置不实行。随后总和尚书杨一奎上言：黄水倒灌正是因为海口受阻，分泄黄河的工程完成后，则实时打口、廖家港、白驹场海口、金湾、芒道等河急需开凿疏浚，于是命令按建议执行。万历30年，保定巡抚都御史汪英交上言： 一水可灌溉金台，滹沱水可灌溉衡山，唐水可灌溉中山，府水可灌溉襄国，漳水可灌溉腋下。而银海位于众多河流的下游，所以称为河中，与江南水乡无异。至于山下的泉水，地中的水源到处都有，应当分别设置坝闸，开通渠道，修筑堤防，高处可自流灌溉，低处则用水车汲取。采用南方水田的方法，六郡之内可得水田数万顷，京城百姓从此富饶，永无旱涝之患。如果不幸河滨之地有梗阻，也可从南方改辙征收，从北方购粮，这是国家无穷的利益。皇帝批复可行，汪英郊便在天津的葛沽、何家圈、双沟、白塘命令防海军丁屯田种植，每人授田四亩，共种5000多亩，其中水稻2000亩，收成很好。于是上言开垦田地7000顷，每年可得谷物200多万担，这是推行此法取得的成效。同年，真定知府郭勉疏浚大明，小明泉40多处，灌溉田地1000顷。邢台的达活、野湖二泉汇流成牛尾河，百泉汇流成里河，修建了21座闸门、2道堤坝，灌溉田地500多顷。天启元年，御史左光斗采用汪英郊的策略，恢复天津屯田，命令通判卢官相管理屯田水利。第二年，巡按御史张慎言上言，自支河以西，近海、新济之间有万顷肥沃土地，支河以东还有盐水沽等处是高于2田，可惜都荒废了。如今卢官相开垦寇家口以南田地3000多亩，沟渠芦苇塘的建造方法、种植疏浚的技术都完备而有章法，人们还有什么顾虑而不去做呢？大抵开垦种植的方法有5种，一是观种，即耕牛、种子、器具、耕作、雇工都出自官府，而官府也全部收取田地的收成。二是佃种，即百姓愿意开垦但无力承担，其耕牛、种子、器具依靠官府提供，待收获时官府收取1/4。三是民种，即有能力佃种的人自己认领开垦若干亩，等到开荒成熟后比较数年收成取平均数，官府收取1/10的税。四是军种，即命令海防营军士种植葛沽的田地，每人耕种4亩，收20粮食，因为他们有行粮、月粮，所以收租较重。五是屯种，祖宗时为所有屯田或50亩或100亩，军士负责屯田耕种，每年将收成的70%上交官府，就用这些收入作为官军每年的开支。这是建国初期兵农结合的优良制度。前四种方法已经实行，只有屯种如今兵与军分离，屯田仅存其名。应当选拔各卫所的屯田余丁，开垦天津门外的肥沃土地，按照官种的方法进行。奏章下发给有关部门，命令太仆卿董应举管理天津到山海的屯田，规划数年开垦田地18万亩，积存谷物无数。崇祯二年，兵部侍郎申用茂上言，永平、洛河等河流蜿蜒宽阔，可以疏浚渠道以防旱涝，山坡空地便于栽种，应命令有关部门查看地势，探寻水源，为百姓兴利。皇帝同意了。